今天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翻开了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第二章。好，请。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垂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之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的，以致众人都惊讶，归荣耀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今天是一个赞美的日子，是敬拜的日子，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向你祈求，祈求你今天圣灵从天而降，充满我们这会场的每一个角落，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能够得着圣灵的活水，再一次浇灌洗涤我们苏醒的灵魂。主啊，让今天你的话语能够像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一样，使我们再一次遇见主耶稣。主，愿你的荣耀，愿你的话语，你的全能再一次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今天讲到的主题是我吩咐你起来。齐克国在他一篇预言里面讲到，有一群被人驯养的这个鹅到教会去参加聚会，每个礼拜呢，那些鹅就摇摇摆摆的呢走进去教堂的这个大门，聆听牧师传讲飞行的奇妙，如何飞行，飞行是多么自由自在。然后呢，牧师就说了，我们不必只是在地上走来走去，老是停留在原地。这只雄鹅呢就鼓励大家，这个牧师他说，我们能够展翅飞翔，飞向遥远的地方，更美之处，我们可以展翅高飞。哇，每个礼拜呢听完这个信息呢，这一群鹅呢都呱呱的应和，阿们阿们，哦，都这样呱呱叫，很吵杂，都大家都同声阿们。完了之后呢，聚会结束以后呢，这一群鹅又摇摇摆摆的摇出教会的大门，然后这样左右摇晃啊，一晃一晃的晃回去，又走回家，继续他们原来的生活。其实他们必须做的只是拍拍他们的翅膀。弟兄姐妹，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有的人在这里信主有五年、十年，甚至十五、二十年以上的，这么久了，有时候我们觉得久了，太久了，我们习惯了每周聚会，我们习惯了很多教会的活动，但是因为这些习惯，这些活动也让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也像这一群鹅一样忘记了，其实我们是可以展翅高飞的，我们是可以飞翔的。可是我们仍然一样，因为习惯这一些教会的活动跟主日，我们听完阿们，哇，好感动，很好，跟那一群鹅一样，完了呢，我们还是走回去过我们原来的生活，我们还是照着我们习惯的模式来面对每一天的人事物， 这是一个警讯，习惯的活动，习惯的很 routine， 没有风浪的日子会让人慢慢远离神。有的人说会吗？我们也都有去教会啊，牧师我怎么会远离神呢？通常会有一个征兆，是我们知道我们习惯一些教会团契所有的侍奉活动，但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我们慢慢对神的话已经没有起初的那种那种渴慕了。我们久而久之对上帝的话语已经怎么说，就是慢慢不感兴趣的，也不会说哇，像圣经里面更常常强调，就是说神的话就是甜如蜜，像那蜂蜜一样那么甜，是吗？已经很久没有尝到了。今天我想我们要再一次透过这个经文，求神跟他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在基督里火热的心被眺望起来。我们不只要从刚刚读的经文，你可以看到一个图像，耶稣在一个房子里面讲道教导，很多人在那边听，但是这当中我觉得最让我惊讶的就是在这一个教导里面，神更不忘了让我们看见一个信心的功课，不是只有一群人坐在那里听到，而是真正的听了那道之后，就像马太福音十三章一样，像那个种子撒在好土里面，撒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真的是这样相信，我们也这样做了。谁是这样做的？不是那一些听到的人，乃是从屋顶上拆了一个洞垂下来的那个摊子以及他的朋友。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要聚焦在哪里？聚焦在耶稣所吩咐我们的，也是他吩咐那个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我们要再一次醒过来，我们要为主而活，站起来，因为这个世代需要你，需要你，需要我，需要我们大家。只要有两三个人愿意奉主的名，我想他们的聚会不仅有神在他们当中，他们的家庭，他们的侍奉，他们的工作，必有神与他们同在。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是要透过这个经文来突破我们空有宗教的这样的一个形式，而失去了现实生活中神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真实感。我们要明明白白的拥抱神的话语，而且我们就这样相信，我们也这样去活。我们从来没有一辈子真正的说为一件事情，然后呢真的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热忱完全的奉献出来。今天有机会，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是神国的儿女，我们不仅要再一次来思想神透过这个经文所向我们传讲的，我们要靠着主的力量，我们要站起来，因为唯有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所以今天第一点我们要来看的，就是要在基督里成长，要在基督里成长。哥林多前书3章6节里面提到，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唯有神叫他生长。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想到一些工作上的，我们有想到很多生活的，甚至我们的家庭的关系，我们要怎么样来经营，怎么样来做，我们要怎么样在工作侍奉里面有好的表现。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计划，我们有很多的努力在这上面，但是保罗也不忘了提醒我们，唯有神使一切的这一些，不管是侍奉，是生活，是工作，能够有一个成果，能够让生命多结果子的，一切在乎神，一切在乎神。这一点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很大的很大的挑战。你想看看约翰福音14章里面说， 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耶稣向他的门徒以及这个会众来讲，他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我们先来回想一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到什么？他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对马可这个作者来讲，写福音书的作者来讲，他的最主要的心意就是要来强调，让所有的人能够明白耶稣是神的儿子。所有的一切的福音就是在讲耶稣，耶稣这个人他在世上的侍奉，以及他跟神的关系，他的十字架，以及在三天之后的复活，跟这一些门徒真正的关系在哪里？重点就是他就是那应许的弥赛亚。因此我们回到要在基督里面成长，你可以回想到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图画，你想想看，那个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一群人在里面听耶稣讲道，我们就像常常我们领受的，我们读了很多的基督教的书籍，我们也听了很多的讲员的讲道，但是重点就是说，像经文所说的，听到我们还要行道。我们不只要听，你想看看，在这一个摊子，这个摊子的每天所要面临到的问题是什么？他想不想去听耶稣讲道？耶稣在那里讲道，那么多人，我想摊子也想要去，对不对？但是因为他没有能力，他连自己站起来的能力都没有，他不是不愿意。这好像是我们现实的生活中，你有没有坐下来的时候？一个人坐下来有几种情况你可以想得到。第一个，可能像摊子一样，他有先天的这个行动的不便，他自己没有能力。你为什么会坐下来不动呢？没有办法动，因为累了。我们有时候日子过得太忙碌了，忙碌到我们自己累到不行了，我们需要休息。我们说，主啊，我再也走不动了。为什么我们坐下来？有时候我们觉得没有希望，我们觉得看不到明天，我们看不到那个神给我们的应许，因此我们坐下来，我们累了，我们没有办法动。我们为什么累了没有办法动？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放弃了。因为有时候在基督徒的过程当中，我们祷告很多，我们觉得神应该要应许我，应该要成就这一个，因为他与我们同在，难道他没有看到我的境况吗？就像大卫的祷告，主啊，你远离我要到几时呢？你不出声要到几时呢？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呢，神的安静呢，让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因为有时候让我们很容易呢，又心里面觉得没有那个信心，甚至我们悖逆，我们不愿意向神祷告，甚至我们觉得神已经放弃我们了。但是我今天要说，当我们处在没有办法站立起来，坐着像摊子一样，甚至我们没有力气往前进，没有希望往前走，看不到明天，我们甚至觉得神远离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再一次的来向神祷告。因为为什么？因为圣经在诗篇46篇第十节告诉我们一个跟这个世界完全不同的一个原则，唯有休息的时候你才会看见神。所以诗篇46篇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为什么要休息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的忙碌，我们没有空间给神，因为我们一直的忙于我们的现况，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服事，所以我们没有一丝的时间可以来聆听神向我们说话。所以某一个层面来讲，忙到一个尽头，累到一个尽头，这个就是这个世界跟神的国所不一样的。世界是让我们忙碌，让我们五花缭乱，眼花缭乱，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才是我们生命的 focus。 但是神的国常常提醒我们，有一位神高高的在宝座，但是他也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他要我们常常记得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再再的要告诉我们一点，我们所有的一切能够做的，一点都没有办法能够蒙神喜悦，能够挪去神的这个最后的这个审判跟愤怒。他来就是要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使所有世人的罪都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十字架就成为这个神的透过独生子耶稣的救赎，把整个人类的罪通通一笔勾销。取而代之的是，神再一次告诉我们，透过三天之后的复活，让我们看到这一位神，他真的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胜过死亡的神。从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完完全全新的开始，在神的面前是圣洁，是公义的，是可以说我真的是在主里面一个新造的人。因此我们不只要听耶稣的教导，我们更要跨一步，从那一些听众的信心变成那一个摊子的信心。我听完之后，我知道耶稣是我唯一的希望，因此他叫他的朋友克服困难，把连进不了那个门没关系，把屋顶拆了，只要把我放下去在耶稣的面前，我就有救了。意思就是像在告诉我们，虽然我很多的路，很多的方向，我看起来好像都塞住了，好像没有一个出路，我可以觉得有希望，对我的现况会有改变的。但是我们今天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有那个信心，只有来到耶稣的面前，这个事情才会有结果。只有把我们的情况带到耶稣的面前，不管你是从天而降，你是破门而降，你是从天上的屋瓦把它打破了，叫你的朋友帮助你都好，让我们没有力气的身子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才能够重新得力。因为经上说，能力属乎耶和华，只有那赐给我们能力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是这样说的，因此不只要听神的话，读神的话语，也要常常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第二点我要说的就是，要到主耶稣这里来，就是要到我这里来。你看看，我们很多的时候在患难里面，在困苦里面，其实我们不想的，我们不太想祷告啊，我们觉得祷告呢，自己都没有能力啊，我们也不觉得祷告会改变什么情况。这个只会让我们如果用医生的话来讲呢，会加重病情，加重病情。其实你有没有觉得这是很怎么讲，就是说很奇怪的一件事啊。人就是因为觉得没有信心了，觉得神远离你，觉得甚至觉得祷告没有用了，蛤，为什么还要叫我们在这个时候，更重要的就是要想办法来到耶稣的面前，然后想办法来跟神亲近，想办法来向他祷告，来哭求呢？你要知道，耶稣说，我总不丢弃你，在约翰福音第6章37节，他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你。 有哪一个你的亲朋好友，在世上你所认识的朋友，像你说的，像你应许，像你承诺，像你发誓说，某某人，只要你有什么困难，找我，我一定不会丢弃你。我一定会怎样？我一定不会不帮助你。今天只有神的独生子耶稣降世为人，经历我们所有一切的苦难。我们的一切的苦难是什么？如果我们可以想一想，人的一生活到这个岁数，我们有哪一些苦难？我觉得是一种没有被接纳的苦难，有时候甚至被忽略的苦难。但是我们做的很多好像没有被欣赏，没有被接受，被鼓励。我们有被骗的，甚至在情感上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总而言之，我们有身心灵的需要没有办法被满足。今天圣经告诉我们，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讲这一句话的，唯有救主耶稣可以向我们有这样永恒的承诺。这样的人，我们不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要来到谁的面前？只有耶稣，耶稣他愿意医治这些受伤的心灵，他愿意释放这些被囚的，让我们从内疚里面，从苛责自己里面，从很严苛的自我要求不满意的这样的痛苦的日子里面得释放。因为事实上，我们如果更明白十字架的道理，刚好跟我们人生的价值观是相反的。我们如果看看人一生，最重要，如果用永恒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办法在将来永恒的这个审判里面得着自由，有永恒的盼望，有永恒的生命，没有办法得到这样的应许，人是一生的悲剧。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先解决，我们在世上所做的劳苦，那是苦上加苦，那只是枉然。所以今天我们不只要确定我们将来的永生，我们更要确立唯有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在世的每一个时刻，属世的日子，才能够把我们的重担卸给神。一定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才有办法抵挡我们每一天的挑战。所以第二点，就是要到主耶稣这里来，要到我这里来，就像那个摊子跟他的朋友来到主的面前，想办法来，努力的来之后，他的赏赐是什么？他说，你要起来。耶稣就对那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因为向他说话的是那一位再来的君王，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有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主耶稣了，因此他不仅赦罪，他也医治这一位瘫子。如果我们今天处在一个灵里非常的沮丧，我们身心灵好像有一点快要崩溃的感觉，就像我们有时候，我们做事工的人，我们觉得好像看不到后面的日子，有时候我们觉得目前的情况都是这样子，会有改变吗？今天神要告诉我们，到我这里来，没有改变的事情，到我这里来，我们就会有改变。你的生命要得着改变吗？你觉得你的人生会有改变吗？唯有再一次向神完全的降服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就像那摊子一样，我没有办法，主啊，我交给你。也有这样的朋友愿意把他带到这里来，带到耶稣这里来， 因此他的劳苦他的重担就必得安息，马太福音十一章所说的。你有劳苦吗？你有重担吗？今天我们听了这一句话，听了神的话，就像他的应许一样，我要决定来到耶稣的面前，我要把我的重担劳苦交给他，我要开始靠着主活出不一样的人生。就像这位摊子一样，他的信心，因着他的信心的缘故，那个人就立刻拿着褥子当着众人的面前出去了，自由了，得医治了，活出新的人生了。那一天就是他新的人生的开始。你希望有一个新的开始吗？你一辈子沉溺在目前的情况里面多久了？你多么希望有一个突破啊！我做牧师的，我也很希望有一个突破啊！但是我明白，唯有来到耶稣的面前，常常的亲近他，常常的向他祷告，领受他的话语，更重要的就是无时无刻的跟随耶稣，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就能够像那摊子一样，不仅得释放、得自由、得医治，那一刻我们就会开始有新的人生。所以我们刚刚第一点，要在基督里面成长，常常听主的教导，常常读经，常常向他来祷告。重点第二点，就是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就像那摊子一样。因为诗篇说，他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我们需要避难所，我们需要帮助，我们更需要力量。力量是从何而来啊？力量是从我们的主耶和华来。他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磐石。救主耶稣就是那磐石。所以我们不仅要在基督里成长，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第三点，更重要的，我们要再一次站立起来，再一次站立起来。以赛亚书六十章里面提到，要兴起，要发光啊！他叫这一群以色列的百姓，虽然他们悖逆，他们跟神的应许背道而驰，他们没有那样的信心，他们却随从自己的心意，做他们自己认为对的事。但是透过先知以赛亚，耶和华仍然对他们的爱呢，是显现在这个经文里面。他说，耶和华的荣耀照耀你，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照耀你。哇，日子在这个虽然会在放逐，被放逐到异乡异地，多么思念远方的这一些人事物啊！像我们在这里，我们有时候也好想念啊，在我们自己家乡的口味，家乡的美味，家乡的这些节庆，以及我们的亲人。有时候日子难过一点，我们真是与这一些被放逐到巴比伦的犹太人没什么两样啊，是不是？有时候你会想说啊，日子真是苦啊。但是神今天告诉我们的应许，纵使黑暗遮盖大地，纵使我们有很多的困难，我们觉得没有办法突破的，今天神给我们的信息清楚地告诉我们，你要站起来，要再一次站起来，不仅要站起来，而且要发光，因为耶和华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的身上。所以我吩咐你起来，就像这个耶稣向摊子所说的，吩咐你起来，你要再一次站起来，靠着神站起来。再一次站起来，就是把我们跟神的关系再一次恢复起来。就像一个很好的这个电子仪器，不管你是再好的 iPhone， 再好的电脑，当它完全没有电的时候，电池坏掉的时候，那只是一堆废铁，一堆很时髦的电子产品，它是 iFamily 在里面， Apple 的产品摆在你家里， 很漂亮最新的 iPhone 5甚至 S， 还有你这个Pro 的这个laptop 这个的电脑，当电池给你拿掉没电的时候，它只是 一堆废铁，还比不上你放在你 backyard 的那一些那一两辆脚踏车，这是没什么用的。同样的，基督徒如果失去了火热的心，对神的话语好像听过一篇故事一样，好像讲了一篇很好的这个演讲一样，完了拍拍手，就像那个那一些在这个奇克国里的预言里面所说的那一群鸭子，我们再怎么样听到牧师所传讲的飞翔的奥秘，我们可就是这么简单，我们本来就是可以飞的，你看我们多么自由自在啊，比外面那一群在地上走的两只脚的动物我们幸福快乐多，我们多么有能力啊。大家都阿们完了以后呢，还是一样用走的出去啊。他们连自己想到这个他们可以飞翔都忘记了，他们有翅膀，只要简单的拍拍翅膀，他们从此不用再用走的回去了，他们真的是会飞翔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跟随主耶稣，我们要从这一群听众的阶段，能够求神的圣灵帮助我们，把信心放在我们心里面，好让我们可以成为那个摊子，能够有这样既真又活的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礼拜天去敬拜他的时候，我们就明白，我们就更清楚，比别人看得更清楚，我在敬拜这一位活生生的神，他真的是与我同在的神。而且我们不仅要从这一个读者这一些听众占满了所有的这一个房子的听众的阶段，到这一位摊子的信心的阶段，我们被医治被释放之后，我们更要从这一位摊子的阶段迈向摊子的朋友的阶段。你说那个摊子的朋友是什么阶段？他经历了神，得着神在他身上所做的救恩，他进一步不仅站起来而且发光，众人都看见，众人不只看见那一个摊子，众人也看见那一群摊子的朋友帮助那个摊子，把他放到垂到耶稣的面前，多么不容易啊。朋友就像团契一样，就像耶稣基督的肢体一样，就是你我，我们要从这信心当中站起来，进而成为光，成为盐，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让神使用，就是使用我们少数的几个人在这个地区来彰显神的荣耀。你怎么知道神在什么时候要使用什么样的人，他的作为什么时候要彰显？你有听过一夜之间那悖逆的被神击杀一二十万人吗？你有没有看过那瞬间走投无路的景况，摩西带着以色列的子民要出埃及，眼看就已经没路了，就那么短的时间，刹那间神为他们开一条既新又活的海底之路。你有没有看过约书亚已经面临到他们敬畏的领导长者神人摩西去世了，接下来这一群百万的这个以色列的子民要如何继续的到达那应许地？他正慌张的时候，耶和华神再一次安慰他，鼓励他，他所应验在摩西身上的也必要在约书亚身上来成就。所以不要怕，只要刚强壮胆。今天我们要再一次把火热的心提起来，我们要提起来，就像主耶稣吩咐这摊子一样，起来，我们要不仅起来，我们要发光照亮黑暗的世代，让我们的每一天不是 空有礼拜天这个主日的这个仪式，我们要让神能够活生生的活在我们的心目中，我们的现实的生活当中，在我们所踏之地都能够看见他的神迹奇事也与我们同在。因为在神凡事都能，所以让我们不仅起来，我们也成为光成为盐，让我们的信心能够飞起来。其实我们是可以飞的，我们要让我们的信心起飞，从这一刻开始练习拍拍我们的翅膀，时间到了我们就必定会起飞，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的本质，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有神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不仅起来，我们要走出去，我们要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做一个决定，我们决定为神而活，为神而活。我们已经真的太久了，我们没有真的一刻用我们整个人的精力，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热忱去追逐，去享受神，去享受主。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再一次透过经文，我们说，主啊，我还愿意再一次站立起来，我不仅要站立起来，我也要发光发亮，我要像这个大使命一样，我还要去使我这个身边的朋友，我的工作职场的人都能够看见光，看见盐，经历这个他们的特别，就是耶稣基督在我身上的所做的。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做门徒，轰轰烈烈的来做基督徒，活出在主里面的喜乐、盼望跟热忱。愿圣灵的火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使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今天开始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就决定这样做了。我们开始我们的门徒小组，我们开始我们耶稣门徒的日子，我们让神来使用，看神怎样开启他崭新的一页在这个世代里面。好，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向我们说话，不是向人向人说话，因为你所说的话立定在天，永远不落空。主啊，我们向你祷告，我们这一辈子我们辛苦，我们劳碌，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家人，我们为了我们的事业，我们也觉得我们是为我们的将来，但是我们知道，主啊，你掌管明天。好不好让我们这一刻再一次向神，向神来降服，向主你来祈求，说，主啊，再一次再一次使用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对你的信心能够更加的如火被眺望起来。主啊，我累了，我们真的是累了，我们忙于属世的这一些应对进退，我们记了这么多，我们努力用功这么多，主啊，我们真正的收一收我们的网子，捞起来的时候好像什么都没有。主啊，唯有你，唯有你是丰盛，唯有你能够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满足，因为你就是生命。求你自己再一次亲自来进到我们的心门里面，向我们的心说话，安慰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在每一天的日子里面劳苦努力。主啊，你使他们的努力有盼望，使他们的劳苦有得安慰，更重要的是给每一个弟兄姐妹从你而来的喜乐跟意象。唯有你自己可以亲自为我们开那不是世人所可以看见的道路，就是那永恒的道路，是那永生的路。求你光照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得到一个新的开始，能够 活出对主的热忱，活出火热的基督徒的生命，成为光，成为盐，在这个世代里面。主，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